慈悲荣耀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使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能够更加的认识你。你是那位赐恩典、赐有怜悯的神。你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竟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的罪，为我们流血，做成了这善功。主啊，我们从前都是死在过犯和罪恶当中的，如今却因着耶稣基督成为圣洁，我们进入到你的国当中，我们何等感恩！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求主继续的来带领我们、牧养我们、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甚至警戒我们。使我们常将你的话语藏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开始之前呢，我要跟大家说对不起了，因为上周四晚上查考的雅各书第一章的13-15节当中，我有一个口误。本来呢，我给大家先读一段这段经文吧。雅各书，大家可以看着自个儿的圣经，雅各书第一章的13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误把私欲是源于人心，我讲成了试探源于人的心。所以呢，今天在弟兄姊妹面前向大家说对不起，我要把这个事情要纠正过来。试探呢是源于魔鬼，因为在马太福音第4章1节，当主耶稣被魔鬼试探的时候，圣经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圣经说的是耶稣也受过魔鬼的试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受过试探。第3节，那试探的人竟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也就是说，那试探人的竟前来就是魔鬼。所以呢，在这里我跟大家纠错一下，大家要明白，私欲的源头是人的内心，试探的源头是出于魔鬼。我再稍微给大家稍微再说一下，人的私欲呢是源于人的内心，这里面强调的是，实际上呢，私欲很可能和试探一样，是人犯罪，导致人犯罪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使我们犯罪的是私欲，所以呢，这就促使我们应该回到人性的恶里面。圣经讲到了人性的恶，我们就回到了伊甸园里。亚当犯罪，亚当犯罪，我们看创世纪2章里面清楚的记载，神制定了一个命令，但是亚当是违背了。从3章开始，我们看保罗写的书信，说到了亚当的犯罪，在5章12节。罗马书第五章的十二节，保罗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也就是罪是从亚当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而我们所有人，人类都是从亚当出来的，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因此所有人生来有犯罪的倾向。其实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人的罪性 或者叫原罪，每个人都有原罪的，因为我们都是从亚当出来的。所以呢，我们回到雅各书第一章的十四节，这里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引诱的。很明显，这里说的是人的私欲一旦被牵引出来，人里面是有私欲的，一旦被牵引出来就有了罪了。所以呢，就好像我给大家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就好像那个鱼咬那个鱼饵，鱼上钩一样，若是这个鱼不咬钩，它肯定不会牵引，或者是它看见钩以后没有反应，它肯定不会牵引。但是这个鱼若咬钩，就被这个勾住了。所以呢，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会被撒旦试探我们的。但呢，试探呢，若是在我们里面被牵引，我们里面被牵引出来了，好像鱼咬钩一样，就显明了人类堕落的本性，这就说到了人的原罪。因此呢，十五节，雅各书第一章的十五节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也可以跟大家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有人因私欲贪恋别人的钱财，他就偷人家的，这个呢是因为他里边有私欲，看见别人的钱勾引他，他就陷入这个试探里边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私欲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可能你我都不被这个贪爱钱财的事情所牵引。好了，我们很可能有人贪爱高位，喜欢坐高位，就好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不喜欢钱，有的人真的是不喜欢钱，但是呢，他有贪恋高位的私欲，于是呢，他就想方设法的去坐高位，因此呢，这个私欲一怀胎就生出罪了。当他在这个坐高位的过程当中，他就会欺压别人，陷害别人，为自己走上高位打通道路，使他陷入到这种罪中。好，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雅各书第二章，这里面说到了信，没有信心，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第一节，我的弟兄们，很明显使徒雅各呀，他说我的弟兄们，指的是我们主内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们，这个是非常亲切的称呼，我真是巴不得我们弟兄姊妹都称呼弟兄姊妹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这里说到了荣耀的主，荣耀的主是谁呀？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不以外貌待人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神的儿子，他本身就是神。在生命记第十章十七节讲到了，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就是这样一个神，却不以貌取人，不受贿赂。我们的神是不以貌取人，不受贿赂的。使徒行传第十章的三十四节，使徒彼得就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讲到了外邦人信主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如此。下面就举例了，有这个偏待人的，当时的初代教会当中已经发生了这种现象，其实直到如今也有。第二节到第四节说到，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首先一个人是富足的人，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又一个是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进到教会了。第三节， 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他们就偏待那个穿华美衣服的人，富有的人。对这个穷人怎么说呀？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看到了，区别对待，这就是以貌取人。所以呢，是按照外貌来对待人，对待富人和穷人有区别的。第四节说，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所以呢，这个时候是出现了偏心待人的现象，这也是私欲。偏心待人就是基督徒对富人和穷人有不同的对待，偏心了，显明人里面的私欲，他是用恶意来断定人的。在撒母耳记上第16章第7节，神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指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呢，这里面也提到了我们第一节刚才说到了荣耀的主，他是不按外貌待人的。很明显，偏待人显明了人内心，如果你要是偏待富足的或者穷人不一样的对待的时候，或者是这个人坐在高位，那个人不在高位，这个人有才华有文凭，那个人没才华没文凭，你就分别对待的时候，显明这个对待别人的人内心是看重财富，他暴露了他人性的自私的一面。他认为他对富人好一点，这个富人能给他一点好处，他认为他在富人身上能够比穷人多得一点好处。所以呢，这就是偏待人，他有私欲了，有私心了。下面是第5节到第7节讲到了人的偏心是不符合神的旨意的。第5节，我亲爱的弟兄们，又一次称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非常恳切的跟弟兄姊妹们讲话，这是神对我们讲话。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次查考的雅各书第一章第9节怎么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这并不是说富人在属灵上神是偏待的，并不是这样的。有一些富人在属灵上神也是恩待的，但是呢，这里面指的大多数富人也有信主的，不是没有信主的，这跟穷富没有关系。但是呢，很明显的看到我们生活中大家也有这个常识，富人没有穷人那样的依靠主，去信靠主。我们读一段经文，马太福音19章的23到24节。马太福音19章的23到24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明显的，富人进神国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依靠钱财。马太福音第11章第5节说到了穷人或者是卑微的人。马太福音11章第5节说到，这个福音是什么呀？是使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捷径，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而大多数的富人，不是说所有的富人，是藐视、逼迫、破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他们是逼迫主耶稣基督的。所以呢，在这里面提醒弟兄姊妹，圣经神不是反对富人，富人有得救的，也有生命很好的，只是少数，因为大部分穷人他没有依靠，在世上没有依靠，只能依靠主。 而主耶稣呢，我们的主拣选了那些贫穷的人。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26-29节说，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也就是有智慧、有能力、有尊贵的这些人有没有啊？有，只是不多，占少数。27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看到了，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26-29节说的，这使徒保罗说。因此呢，我们再回到雅各书第二章的6节，圣经说，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所以呢，看到了，其实呢，那些偏心待富足的人，他们是偏待富足人，看重富足人，反而是富足人在欺压他们，拉他们去公堂的，他们藐视穷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教会当中，其实卑微的人，或者是自认为自己贫穷的人，在教会当中往往是处于劣势状态，往往是被那些自以为义、自以为比别人强的人的欺压或者是压制的。这个是社会上和教会中都是一样的，只是教会中好一些，因为教会中有神的话语，很多的时候神的话语就会让人知道，哦，原来我在这件事情上犯罪了，我要悔改，我也一样。所以呢，我也是以外貌看人的一个人，求神饶恕我。在提摩太前书6:10，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钱财是没有罪的啊，但是贪财是万恶之根，他就被引诱离了真道。所以呢，富足人欺压羞辱贫穷的人，这是常见的，你很难见到穷人去欺压富人，或者是一无所有的人、卑微的人欺压了这些高傲的人，这个是很难有的事情。贪财、贪心其实就是私欲，私欲一怀胎呢，就产生罪，人就被罪刺透了。我们看7节，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敬奉的尊名就是敬奉的我们的主吗？他们这是亵渎啊，偏待人，以貌取人，其实是亵渎我们所敬畏的神的。亵渎什么意思呢？亵渎神就是抵挡神呐，轻看弟兄，偏待人，藐视弟兄的人，其实呢就是抵挡神。因为弟兄是神所拣选的，每个人都有神的形象，不可以轻看别人的。所以呢，亵慢就是黑白颠倒的人，在以赛亚书5:20说，是称恶为善、称善为恶的人。什么叫称恶为善、称善为恶的人？黑白颠倒嘛。所以呢，你很难想象一个亵渎神之人，竟在教会当中有那么多人让他坐在高位上、坐在好位上。所以呢，圣经提醒我们，偏待人就是犯罪的。怎么说呢？我们看8节，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终的律法才是好的。我们要守律法，圣经上说，诫命说爱人如己啊。 我们都爱人如己了吗？我没有做到，求神饶恕赦免我。第九节，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以貌取人，按照外貌待人，不同的对待人，这就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罪的，这是被律法定为犯罪的。律法的要求是什么？就是我们看的第八节，要爱人如己。我们没有做到，反而按照外貌待人，就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罪的。在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且是最大的。如果不爱神的人，一定会带来什么呀？不爱人的事儿的。39节，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说，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一定会活出一个爱人如己的生命的。40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遵守律法的重要性是什么呢？是第10节到第13节。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你只要犯一条，就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就是神说不可奸淫，神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律法是要审判人的，既然我们照着能够使人得自由的律法受审判，我们就应当照着律法来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弟兄姊妹们，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因为那不怜悯人的，如果我们基督徒不怜悯别人，没有怜悯的心，没有爱神，没有爱人如己，就是不怜悯人。因为以貌取人，按着偏心来对待一个人，这是属于不怜悯的现象，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我们看12节，我们既然要按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上说话行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的。在哥林多后书5章10节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也就是我们虽然很可能我们以貌取人，偏待人，我们的私欲，我们没有在众人显露出来，我们是隐藏的，我们做的是隐蔽的事情。然而当主来在审判的时候，在基督的台前，你这些一定要显露出来的。显露出来干什么呢？是要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是对已经信主的基督徒这样的审判。审判什么呀？受什么报啊？就是13节，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我们的神是不偏待人的，我们刚才读过经文。所以呢，我们能够给别人带来怜悯，到了审判的日子也会得到神的怜悯。因为怜悯是向审判夸胜的。正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章2节说，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是对我们的警戒。所以呢，我们基督徒一生走这条成圣的道路，一生都是悔改的路。求神帮助我们。这个雅各书里面说的这个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对我们的警戒非常大。这讲到了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准则。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一个基督徒，他是会带出行动的。因此我们读14节，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 有人这是说自己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能救他吗？就是有人说了我有信心，但是你没有行为啊，这信心能救你吗？那不怜悯人的，你说你有信心，你都没有怜悯的心，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说自己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信心能够证明你是信吗？因此呢，真正的信心是什么？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谁的工作？是耶稣基督的工作。他怎么做的？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成为新造的人了，为要叫我们行善。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因此我们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个真正有信心的基督徒，他是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的，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举个例子，后边十五节想到了，讲到了一个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信心一个例子。十五节，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十六节，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我给你们祷告，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是一个比喻，这是一个例子，实际的例子，就是说弟兄姊妹有赤身肉体的，而我们看见他有需要，他缺了日用的饮食，但是呢我们只是用嘴说说，好像法利赛人一样，能说不能行啊。我们为你祷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愿神保守你，让你吃的穿的暖吃的饱，却没有行动，这叫信心吗？很明显，弟兄姊妹们，饮食就是食物和我们穿的衣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基本的需要，每个人都需要这些。这里说我的弟兄姊妹啊，就是主内的这些肢体啊，若你看见有人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然后呢你又有能力来帮助他一下，但是呢你又不愿意帮助他，只是嘴上说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我为你祷告，这是没有信心的行为啊。所以呢，这就是无怜悯的心，你知道人家需要，自己又有能力提供帮助，却不行动，这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呢，这样的信心呢是假的，假装有信心，好像法利赛人一样，能说不能行，把难担的担子加在别人身上，自己不担，就给别人加担子，好像自己什么都知道似的。他是一个不行善也不怜悯人的，其实这样是没有信心的，这种信心是死的信心。第十七节，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因此呢这种假装的假的没有怜悯的信心，这是死的呀，没有行为的嘛，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嘛。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也就是说，有好些假基督徒，他说主啊主啊，这种称呼主的人呢，嘴上称呼的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也就是只有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就是当主再来审判的那日，必有许多人对主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看到他还是传道人呢，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还会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还能行许多异能。就是这样的人，主都说什么呀？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这是主耶稣说的。真信心，一个真正的信神的人，一个真正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不单单是要听神的话，而是要行出神的话语来。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学习的。第十八节，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不是说你有信心吗？但是你没行为，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这是一个有真信心的和一个假信心的一个比较。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看不见别人的信心，你我都看不见，我也一样。我们但是能看见他们的行为，可以通过他们的行为来证明他的信心是不是真实的。主耶稣也说呀，看果子认树啊，你看他所行的，你看他对待他周围的人是什么态度，你就明白这个人是什么样的。所以呢，第十九节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这里面提到了魔鬼也是信神，他相信有神啊，魔鬼是相信有神的，鬼魔也信啊，但是他不顺服神，他是抵挡神的，他是毁坏的，他的结局已经定了，就是灭亡。魔鬼的为什么战惊？他就是灭亡啊。而我们有真有信心的基督徒，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永远的家，这不一样。二十节，虚浮的人呐，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这里面再次强调，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我们看后边21-22节说到了信心的见证，说到了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大家如果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呢，你会读到亚伯拉罕的信心，神吩咐他把他的独生儿子献上为燔祭。这个事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大家有时间可以读一段那段经文，在创世纪上，应该是创世纪22章上。这段经文就是讲到了亚伯拉罕是凭信听神的话，遵行神的话，把他的独生子以撒献上为燔祭。然而神却为亚伯拉罕预备了羔羊。所以呢，那里圣经说到，那是那个地方是耶和华以勒，神早已经有预备了，只不过是神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之所以这样，亚伯拉罕才成为信心之父啊。第22节，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就是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嘛，信心一定会带来行为的，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就是有了这种真信心才能证明他是真信的。在创世纪15章第6节，神已经启示了我们说，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没有献以撒之前的事情了。他已经因信被神称为义了。为什么呀？神是预知的神，神是大能的神，神是有权柄的神，他知道一切的事情。但是呢，当亚伯拉罕听从神的话语，将他的独生子以撒献上以后，这个行为是证明了他真的是顺服神、信靠神的一个人。所以呢，我们在亚伯拉罕身上看到了这位信心的伟人，这位圣徒，他的信心是带出行为的，信心是因着行为才得成全的。神的话因此就应验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所以呢，23节这样说，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 神因为亚伯拉罕真的是信神，就算为他义，他的义，而且还被称为神的朋友。我们成为神的朋友是多么多么喜乐的一件事情啊！24节，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这里边的信心是使人称义的信心，但行为呢，是证明这信心的真伪。没有行为的信心是假的，有信心的这个带出行为的信心才是真信心。所以呢，因信称义，我们是没错的，每个基督徒都是因信称义。但是我们因信被称义以后，我们是有生命的流露的，是有果子的。又一个举例，妓女拉合的例子，25节，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拉合是一个外邦人，大家读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呢，上面记载的，包括到了这个使徒行传那个时期，保罗那个时期，很多的犹太基督徒是反对外邦人得救的，其实这也是偏待人的，神是不偏待人的。在约书亚记第 二章第八节说，约书亚记第二章第八节说，就是神差派的那两个探子还没有躺卧，女人就指的是拉合，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他是听说的，他就有这样的信心，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听见了神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事情，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以色列百姓过红海是走干地过去的，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为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这里面说到拉合对神的认识，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是耶和华你们以色列的神，本是上天入地的神，能上天能入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我现在在救你们俩，求你们指着耶和华神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亲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拉合的信心多大呀，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救了以色列人派到约旦河西的耶利哥城的两个探子，他求这两个人，当你们得到这地的时候，攻破这城的时候，你要拯救我们家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你要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大家看到了亚伯拉罕和拉合的例子，表明神的救恩是极其广大的，他不分国籍，不像我们人总是分出个三六九等来，他不分这些，不分种族，只要是凭着信心相信，他就能够得救，如同亚伯拉罕和拉合一样。26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呢，这里面告诉我们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一个真正的信心是使人得救的信心，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是不能得救的。人被神称义是因为他信神，因此他因信称义，他有就有那个生命，也就是说他的生命就是所结的果子，他的行为证明了他的信。一个得救的信心不可能不经常行善，即或是我们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偶尔有一次两次被过犯所胜，有可能我们作恶了，但是心中有圣灵的人，神会提醒他、责备他、警戒他、惩罚他， 让他回到神的里面，不可能长久的落在试探里面不出来，不可能落在罪里面不出来，因为神的救恩是极其广大的，神既然拯救他，就必拯救到底。这是我们所信的神。我们上周所学习的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到十八节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也就是说，日月星辰都会改变，我们的神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他永不改变，他是信实的神，他说话算数，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因此信心没有行为，他就是死的。好了，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到此。